中共嚴打自媒體，周立波中招，華府舊矽谷銀行存戶被批，川普發警告，中國感染甲流驚人，診室24小時不停，老齡化危機，中共已分階段提退休年齡， Meta 將再裁員10,000，並關閉5,000職位空缺。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5日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前中共政府打压国内言论自由越发严峻，近日中共网信办发布通知，近期将严厉打击自媒体和网红群体，这个消息一出，立即在网络上引起轰动，随后又突然有消息传出，中国喜剧演员海派青口创始人周立波遭到中国国内社交平台禁言，原因是周立波发文话现在中国人讨好俄罗斯，并要求将送给俄罗斯的领土恢复原貌，随即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对此，观察人士指出，中共怕民众用网络自媒体向全社会曝光重大真相，越来越多人敢于发声，这个亦是共产党越来越控制不住的原因。来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昨日晚上发布，中央网信办10日召开会议，展开所谓的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时间从12日起，为期2个月。该通知指出，要从严整治自媒体乱象，除了打击造谣内容，亦不准借宏观经济形势、社会热点事件等断章取义，以民营经济话题煽动社会对立等。这次打击目标聚焦在社交、短影片、网络直播等类型重点平台，还会针对新闻媒体和特定人员成立的自媒体。另外，通知还提到，要打击自媒体炮制有害信息，包括搭讪公共政策、宏观经济形势、重大灾难事故、社会热点事件等，断章取义、歪曲解读、渲染悲情、煽动对立、制造损害党和政府形象等。然而，事实上，中共政府3年的极端封控和民间带来无数次生灾害，中国的很多民众亦因为无法正常生活与工作，很多人不得不投身网络直播行业，靠打赏讨生活。现在包括广西桂林、湖南长沙都出现街头网红，甚至半夜凌晨直播。对此，有女网红对法新社表示，现在室内主播太多了，竞争力亦饱和亦多。她哭笑称，外面太冻了，有时候零度实在顶不顺，但为了生活不得不选择深夜时段赚取更多流量赏金。针对中国大陆这种直播乱象，不少观察人士认为是中国失业率增高的警讯，因为中国国内过去3年受到疫情严格封控影响，加上中美角力，导致外资陆续出走，令中国就业问题逐渐浮上了台面。无独有偶，近日爆出的另一个消息亦引发了外界关注，中国喜剧演员海派青口创始人周立波突然遭到了中国国内社交平台禁言，原因是3月12日，周立波发了一个贴文，内容是普京大帝战斗民族，为什么总有这样一些中国人莫名其妙地将这些亿美支持送给俄罗斯呢？就是因为霸占我500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至今不还吗？有而可以，不要钱未？同时，周立波还附上了一张地图，并说记住这张地图，它终有恢复原貌的那一日，那个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随后，该贴文发出去无奈，很快就被中国的社交平台禁言，该消息引发了舆论热议，有网友直言向周立波致敬，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中共的洗脑就是将事实和辱华、卖国毫无逻辑的扯到一起，只要是他不喜欢听的就打击你，等你永不翻身。对此，海外资深记者岳峰向本台表示，网信办的这个通知是在中共新的最高领导层出炉之后发出的， 讲明新一届的中共当局对控制住国内没有信心，他们虽然被老百姓安了传播谣言煽动对立这些罪名，但是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是政府要迫害有良知敢发声的中国人，怕他们用网络自媒体向全社会曝光重大真相，比如新冠疫情、甲流疫情、死亡人数等等。经过这三年的疫情，很多老百姓都明白了屈服于中共没有活路，反抗暴政还有可能活，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敢于发声的原因，亦是共产党越来越控制不住的原因。
美国矽谷银行倒闭事件还在发酵，不少财金界重量级人物不同意美国政府出手对矽谷银行全户救援，美国前总统川普则将美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归咎于现任拜登政府，并预测美国将出现新的大萧条。来看报道。
亿万富翁对冲基金 Citadel 创办人格里芬表示，美国政府不应该出手干预去保护所有 SVB 的存户，美国资本主义正在我们的眼前崩溃，随着政府出手为存户托底，金融纪律已经丧失。 AQR 资本管理联合创始人阿斯利斯13号警告，监管机构引发了道德危机，他认为当局的拯救行动对于存户将存款存入哪间银行上，削弱了他们判断风险的动力。浑水资本创办人卡森布洛克亦说，政府不应该去救 SVB 的未受保存款，因为这样会变相鼓励风险管理失误。此外，被称为末日博士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鲁比尼则以保护 Signature Bank 存户的逻辑，他指出所有从事加密货币的银行正在崩溃，美国硅谷银行 SVB 倒闭事件引发一连串的风波。有美国媒体认为这个是美国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宗的银行危机事件。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上表示，鉴于美国目前经济形势以及有关美国史上最大及最愚蠢的增税提议，不难发现拜登政府可能将成为现代版的护佛政府，美国将经历一场比1929年更大更严重的经济萧条，证据就是银行已经开始倒闭。
中国各地感染甲流的人数正在不断攀升，尤其进入三月，感染率较二月激增60倍。有民众表示，感染甲流的症状同感染新冠病毒一样。来看报道。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数据来源于402家网络实验室的全国哨点医院，流感样病例新冠同流感病毒阳性率变化趋势图表显示，在2月5号至3月5号的28日内，流感病毒阳性率从 0.7% 激增到 41.6%，翻了近60倍。综合六媒报道，三月的第二周，浙江省的肇兴第二医院迎来了接诊小高峰，成人儿童和急诊日门诊量分别超300、200和400人次，门诊量翻了好几倍，并且近期一直处于高位。就诊患者中 70% 至 80% 都是甲流。二月以来，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等地的多所学校都出现了因为学生感染甲型流感而通知停课多日的情况。北京市民化名张芳华表示，他感觉全身乏力、头痛，但是不发烧。我们家的孩子就传上了，很多学校、大学入边都传上了。这次得甲流厉害的不是社区，都是那些学校，初中、小学都回家了。大学基本上就都在学校了。张芳华表示，这次孩子从学校感染甲流后的症状和他去年12月感染新冠的症状一样，就是退烧3-4日后就不断的咳和咳痰。他说，我觉得这回他说甲流我不懂，因为我毕竟不是医生，但是通过我们家的孩子的这个症状，我觉得不是甲流。从上周开始，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儿科门诊诊量暴增， 日均超过300余人次，整个科室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目前该医院增加二科诊室，24小时不关门，全院医护人员取消休假。门急诊的医生通常工作十几个小时，下午两三点吃午餐已是常态，夜班医者更是忙到后半夜。有视频显示杨圆圆医院快瘫痪了，连续三日高烧40度不退，食药输液都没用。医生说可以到医院去测核酸，核酸亦能测出甲流。3月11号在辽宁沈阳医大医院，病床已经排到了医院的走廊。
为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危机，中共政府正在计划分阶段逐渐提高退休年龄。请睇报道。
中共官媒《环球时报》3月14号报道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金卫刚表示，中国正着眼于一条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的延迟退休年龄的道路，这意味着在改革初期退休年龄只延迟几个月，随后再逐渐将延迟的时间拉长。金卫刚说，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只需推迟几个月退休，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允许人们根据各自的状况和条件选择何时退休。中国国家卫健委预计，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到2035年将从目前的 2.8 亿跃升到4亿，这一数字超过了美国和英国人口的总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目前中国每名退休人员要由5名职工供养，亦就是1:5，是10年前的一半。2030年这个比例会变成4:1，2050年大约是2:1。路透社引述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话讲，中国目前的养老金制度是依赖逐渐萎缩的劳动人口去支付越来越庞大的退休人员队伍，根本无法维持。报道说，中共政府在1980年至2015年间实施的一胎化政策，部分导致了目前的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退休金发放上的压力倍增，亦增加了决策者处理这一问题的难度。中国民间将老龄人遭遇的养老困难归咎于政府对民众的欺骗。1985年，政府为了推动计划政策，向民众承诺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承诺变成了只生一个好，政府帮养老。到了2005年，官媒又宣传养老不能靠政府。在2012年，北京彻底卸包袱，说推迟退休好，自己嚟养老。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中国31个省市区中，目前已有11个省市区的养老金预算呈现赤字。中国科学院估计，中国的养老金账户将在2035年耗尽全部资金。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行政 CEO 扎克伯格14号表示，公司将裁员10,000名员工，还有5,000个职位空缺不再填补。公司会将2023年定位为效率年。消息曝光之后， Meta 的股价在14号收盘时上涨了 7.25%。 来看报道。
去年11月 Meta 表示正在裁减约 13% 的员工，亦就是 10,000个职位，这个是该公司历史上最大一次裁员。扎克伯格周二说，裁员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进行，预计公司重组要到2023年底才能够完工。扎克伯格还说，此举有助于打造一家更精简、技术性更强的企业，同时亦可以提高业务绩效。他说，接下来几个月重组计划将放在扁平化组织，取消优先级别较低的计划，降低招聘率。他坦言，目前经济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世界经济发生了变化，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的增长亦大大放缓。新的经济现实面可能会持续好几年，公司应该做好准备，并强调2023年是公司的效率年。 Meta 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强大、更为灵活的组织。
好啦，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